好，基于这个自然主义的假设，那么得出来的去寻找得出来的就是看到的这个进化论的思想啊。进化论的思想我们看到其实他看见了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想要去解释我们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所以他遇到了两大困难啊。第一大就是这个化石的发现并不跟他的美好的图像一致啊。这个所有的化石呢，所有化石的发现呢，都预示着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就是突然之间的，在这个自然以外的这个事件发生存在，而且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去解释这个突变，这里面的很多的突然发生的变化。而更进一步呢，自然主义它本身包含着一个逻辑的困境啊，这个自然所产生出来的我们人类的思想，它怎么能够作为一个标尺，说它可以去发现，可以去探求，可以去检验它发现的东西是不是客观的？所以它就像一场梦一样嘛。所以这是自然主义的双重困境。我们今天来看圣经对世界或者物种生物起源的一个宣告啊。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宣告，因为它必须宣告给我们，否则我们无法自行去探寻。我们发现我们上次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我们和进化论所探讨的其实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圣经提供的是生命物种的 arrival， 就是来源问题，是那个突然发生的自然以外给你产生的这个原因，对不对？圣经是关乎生命和物种起源，从无到有，我特意把它变成红色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圣经在创世纪说的都是从无到有的事情，第一章，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继续存在，在慢慢维系的，每一天按照规律自然去发生的事情啊。圣经说的第一章说的是起源，就是 arrival， 从无到有的启示。而生物学和现代考古生物学它观察到的是什么？物种已经被创造之后，就是他们已经 arrive 了，已经来到这个历史世界舞台上，他们之后发生的微观变化过程，所以我们把它叫 survival 过程啊，物种的 survival 过程，它怎么活下来存活下来，所以他们两者不是一个领域的问题。那圣经的宣告就跟自然主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大家看到了吗？圣经的宣告第一句话是什么？在这里啊，我们一起念，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词是
起初
啊，其实这个希伯来话它叫再起初啊，再起初，这个就是创世纪这本书的名字，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再起初，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自然界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它必须有一个外来的，它必须有一个跟自然界分开的。再起初神创造天地哦，在这里天地其实在希伯来人，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的是物质世界和灵界，天是非物质的灵界的存在啊，地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所以圣经的宣告首先就告诉我们，不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假设，这个世界是因为神而有的，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我们的物质世界的嘛，还有非物质的神。所以这个我们因着信，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什么意思啊？所看见的另一个东西出来的，我们所看见的自然界里面的东西不是从自然界里面的另一个东西出来的，所以这直接就否定了自然主义的假设，圣经直接就否定了自然主义的假设啊！创造 就是在自然以外的，从无到有的上帝所产生的天地出现的过程，天地出现的过程。所以神是天和地出现的第一因，也是唯一因。这个里面有两个意思，就是说谁创造了，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创造。所以因，讲到原因的话，我们会关心两个问题，其实它揭示了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谁，是因为谁才有了我们，第二个他为什么要有我们。所以这两个问题都直接指向了自然主义无法回答的两个困境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来自于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第二个啊，圣经继续宣告啊，希伯来书这里说，我们一起念这好吗？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第二个，他这里讲到的这个他是指基督是吧，是指神的第二位。那他继续讲到的是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说这个自然界产生完了以后啊，除了神让他出现，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神让他托住。我们今天都很自信说我们这个宇宙世界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是吗？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可以很牢靠，我们可以天天明天还可以做今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去 plan。 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命令，这个世界顷刻就会分崩离析。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些原子可以这样粘在一起，不是你想象的这个万有引力可以明天继续像今天这样，不是你想象的这些理论常数可以继续的在这个里面永远的运行下去，没有这回事情。他天天常啊，常用他啊，天天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把这个叫神的护理的。所以第一个是宇宙因为神的话才存在，才出现；第二个是宇宙因为神的话才能够运转。这是圣经的两个宣告，这是超过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我们来看这两个宣告，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来看这个整本圣经的一个基础在哪里了。我们从哪里来？创世纪一到三章，我们今天是具体去看创世纪的一到三章啊。创世纪的一到三章来看，整个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不仅要关心救恩，我们也要关心这个我们从哪里来啊。所以大家，首先我问大家简单的问题啊，创世纪是谁写的？创世纪是摩西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写的吗？
不是，没有，老的时候。
老的时候。具体来说，是他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哪一个阶段写的？在旷野写的。在旷野的时候，他跟谁在一起？
摩西在一起。亚伯拉罕在
一起。摩西跟谁在一起？
亚伯拉。
摩西和谁在一起？摩西和上百万人在一起啊，弟兄姐妹，摩西和一群以色列的后代，十二支派的人，光男丁就有多少？60多万呢、啊。创世纪是摩西带领这一群人走在去往迦南的路上，在旷野的途中给他们补的课。因为摩西一开始带他们到西乃山与神立约了之后，摩西一再的要问神，在他神差派他的时候，他就问神，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以去跟这些人说。而为什么他要给这群人补课呢？因为这群人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群体，他们是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十二支派下来的子孙。而这个支派这个族系是有一个约的，在他们的祖先以色列 在他们祖先以撒，在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记得这个约，对不对？但是当摩西带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人再提这个约了？400年了。
400年。
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啊，最后一个记忆在哪里啊？最后一个记忆在约瑟的脑海里。但是我们知道，约瑟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在埃及繁衍，他们就渐渐忘记了，以至于连摩西他到旷野，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所以当摩西带领这群人，以色列人，他必须重续这个故事，他必须继续 resume 这个故事，是不是？我们看起来这个故事好像中断了400年，但是在创世纪最后一章，他说到约瑟将他的棺木停在埃及，没有下葬，他要等着那一天，他要等着那一天。而这一天就是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的后代，从延续原来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个约，他要继续这个约的时候，他要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然后他们要给他们补足这个失去的记忆。所以创世纪要给以色列人，摩西要给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两个问题。第一，这位大能的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神是谁？第二，你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也就是你们将要经过的和进去的这个迦南地，和你们周边的人，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一个人突然间被带入了一个舞台，他没有任何对这个舞台之前发生的事情的所有的东西。摩西要告诉他，我把你带到这个舞台上来，这里面发生的前因后果，给你一个 context， 让你进入到这个舞台，你要开始做你的，进入你的角色的时候，之前你必须明白的事情啊。所以创世纪这个词啊，就是一个补足。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前传的话啊，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前传就有意思了啊。那摩西要给以色列人补这一课，这个记忆，其实也对我们今天很重要。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也要补这一课，我们也要补这一课。我们看到整个创世纪的内容啊，其实他为什么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又跟创造天地的历史要连在一起呢？他为什么不直接就写亚伯拉罕开始就好了嘛？创世纪，因为就关于上帝的救恩嘛。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上帝让摩西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让以色列人要明白，来救他们的这位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也是把你们所有人，包括你们周边的列国带到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那一位。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写的，也是给所有各族各方各民的人写的，包括我们中国人，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在创世纪里面找到他们的来到这个历史舞台的来历。所以创世纪里面有多个来历，有多个来历。我们知道来历这个词在英文就是 generation，或者在你更熟悉的，在以色列的里面，那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它就是很多很多的家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后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就知道有这个词来了，它就里面就有这个来历这个词。你看到创世纪里面啊，整个创世纪它有很多的来历，整个来历铺成了创世纪的结构。一开始它说天地的来历，天地的来历是跟人的来历联系在一起的。你可以把创世纪的第一章，这个在你们的讲义上有啊，大家可以去，你可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你把它看成是一本书的一个 preface， 一个序，就是在那开始人类历史之前，它有一个序啊。这个序就是天地的来历，天地的来历，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然后呢，人和罪的来历，创世纪第二和第三章啊，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是不是有来历这个词啊？洪水前人的来历，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后代这个词啊，洪水后人的来历， 六章九节，经历了洪水是吧？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儿子闪寒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的来历。第十一章分散列国分散了之后，他就写闪的后代记在下面，直到亚伯拉罕啊，雅各的来历。25章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以色列12先祖的来历。我们现在在读创世纪啊，37章2节，雅各的纪略如下，所有的这些纪略、后代、来历都是同一个词啊，在希伯来文就是这个家谱里面的这个 generation。所以整个创世纪给你的一个结构就是，这本书是围绕着多个家谱展开的。如果你把第一章也看成是天地的家谱，你把它拟人化了，那所有东西就是一气呵成的一个整体，对不对？因为它一个家谱一接一个家谱的记嘛，用家谱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就铺展开了，用这个结构把所有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它关于两个历史，第一个创造的历史，第二个救恩的历史，对不对？创造的历史是跟我们所有人有关系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来源，救恩的历史也跟我们有关系，但是那个时候神特别的关注以色列人，把他们拣选出来。所以起头啊，在起初，起头就是 Genesis 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叫 Bereshit， 起头就是这个创造和救恩的起头，是我们看待整个创世纪的一个结构，一个钥匙。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创世纪，我们知道它是给以色列人补课，补他们失去的那个。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读创世纪，我们就容易明白了。我们需要有一些前设的啊，读创世纪，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前设的话，我们是读不懂创世纪的。我们抓住它的里面一些故事细节，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创世纪最重要的主题啊。我们带着这个前设，就是说首先神是谁，我们得有这个相信，我们才能够去读懂创世纪。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希伯来书11章3节，我们知道这个是借着信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由神的话造成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而来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就读不懂创世纪。你必须先前设，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你必须相信。希伯来书已经告诉你了，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你必须相信这个世界之所以出现是有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有神它才会出现。而你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是因为有神。你带着这个信心，你才能够去读创世纪啊。第二个，这个神不仅仅是让这个世界出现了，这个世界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可以介入的，它不是说这个世界就只能按它自然规律运行啊。所以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铺张了所有的规律，这个宇宙有一个自然的 normal 是吧，我们叫把它叫 normal 规律，但是神可以在这个 normal 里面行 exceptional，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使这个世界产生的，它可以护理，让这个世界按照它这个自然规律，它产生的那个规律发展下去，它当然也可以不按照这个规律，它可以介入历史，对不对？所以它在后期它可以施行神迹。我们在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看他做很多事情都违反这个常规嘛，这叫 exceptional。 所以神可以拖住自然运行，让他按自然规律，神也可以不按照他创造这个世界，当然他不是常态，他每次做神迹是有目的的。 OK， 大家看到这个图景吗？所以我们刚才那个自然主义以外有一个神，那两个图景非常的重要。他第一他拖住，第二他可以介入，他在关键的时候他要介入，他不是望这个世界就这么像一个机器一样就转下去他就不管了。第二第三，圣经是神无误的话语吗？我们已经说过了，创世纪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好，我们带着这个三个假设前设啊，先来读这个三个，真的要用信心啊，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依据是什么。你带着这样信心来看的话，创世纪1到3章你就不把它看成神话了，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很多的信仰出现迷失，就是把创世纪一到三章把它看成神话开始。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期待那个最终的新天新地，然而却认为创世纪一到三章是神话，是童话，是预言，不是历史，所以他们对于他们将来的那个盼望是空的，是空的啊！我们后面会讲共产主义，讲乌托邦，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整本创世纪是历史叙事，是从他刚才那个结构来的。他之所以用那么严谨的结构，像家谱来历一样的，是摩西严谨的告诉以色列人的。但当然不是用我们今天的现代科学的术语，而是用以色列人当时能够明白的，他们习惯常见的方式告诉他们。但是创世纪一到三章是历史叙事啊，很多的人他们试图把创世纪一到三章，因为跟科学不一样啊，现代科学有冲突，比如说这个日子有多长是吧，很多人试图去调和，去建立现代科学和创世纪两者的联系。我已经跟大家刚才说完了，这是两个领域的事情。科学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创造了以后慢慢慢慢变化的那个过程是吧，神托住的那个，神没有用自然超自然的神迹来干预的这个自然世界的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吧，那个也是神在托住的啊，也是神在托住的。但是创世纪它揭示的是那个来的过程是吧，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我们是一个关公战秦琼啊，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他们两个去调和，但是足够的证据和文体我们没有办法辩驳的是，创世纪的题材是叙事，它里面有一些诗歌，像亚当去歌颂神给他创造的这个女人啊，但是他铺陈的口气和口吻，我们不能够说它是一些寓意啊、预言呐、啊，好像是比喻啊，说它确实是在记录，就像它记录我们的祖先的家谱一样的，在记录这个天地的家谱，它在记录这些历史啊。而创世纪一到三章它奠定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是我们所有人类研究历史的来源呢，它也是整个救赎历史的基础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将来神要留那个旨意，这个舞台是谁搭建的，所有的人在这个里面登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历史历代的人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个功劳是哪来的，是创世纪给你搭好的。如果没有创世纪，整本圣经就是一个莫名其妙你就被扔到这里面来了，然后告诉你你要去一个信一个耶稣去新天新地，是不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这个舞台是谁给你搭建的，所以这个就完全突破了它仅仅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础了，它是整个人类社会你要研究历史的一个基础，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包括不信主的人，当你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你要研究西欧的历史，希腊的历史，非洲的历史，各个原住民的历史，你都要回到创世纪。而对基督徒来说，你如何理解和解释创世纪啊，尤其是一到三章，对于你理解救恩至关重要。为什么？如果亚当夏娃不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如果他们违背神的话，堕落不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耶稣就没有必要来寻找我们了。如果伊甸园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也就没有新天新地存在的意义了和可能性了。如果所有的都是比喻，那将来的也是比喻，你也不要去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对神创造天地有怀疑啊，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记录是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神要救我们的福音，要带我们去往的新天新地是历史的终结了？这就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思想他对圣经的挑战，他从创世纪开始，其实他的目的是让你最后的你要去的地方也变成一个乌有不存在的地方。 好啊，所以创世纪它是对整个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非常的重要哦。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创世纪1到3章是一个 sparse，我们叫稀疏的历史哦，甚至是关于神创造一切万有，从无到有，它是选择性的记录，它并没有回答它从无到有创造的所有细节。所以，按着神的主权，他只选择了那些我们需要知道的细节，告诉我们。我们很多人就问啊，恐龙在哪里，是吧？那个该隐跟谁结婚的，对吧？该隐亚伯，他们圣经就记了亚当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是吧？没说其他人呢。那上帝就只有当时就四个人，为什么后来该隐杀了人以后，他可以找人结婚呢？很多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它是个稀疏的记录，好多好多东西神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约伯在苦难到最后神来找他的时候，在旋风中回答他的时候。那段经历啊，上帝带他去了哪里？上帝带他去了各个他创造的那个起初的地方。我立卯星的柱子，我立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所有的东西看得约伯都已经疯掉了，因为那个就是因为。那个里太多的细节哦，他没有告诉我们，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那个里面，神也说了，他告诉约伯了，在那个里面，但是他没有在圣经里记下来给我们，太丰富了，当然不是所有的都记在圣经里面，没有问题啊，你很好奇吗？将来到天新天新地，你就会知道所以啊，创世纪奠定了人类历史的基础，也是神救恩历史的基础。这是我们登场的舞台，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你登场的舞台。好，我们来看第一章啊，天地万物的来历。天地嘛，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来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讲两个来历，第一，天地万物的来历；第二个，人的来历啊。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罪的来历，罪的来历。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个1章2节啊，1章1到2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
混沌，
沌，
渊面
渊面
黑暗。
黑
啊，
暗。
好，这一句话的信息量之大啊！它其实不是光在叙事啊，它是在特别重要的宣告了创造的几个特点，创造的几个特点啊。首先。创造是神单独做的，没有人跟他一起，没有其他的神单独的，神创造第一，所以他是唯一因，只有一位神哦，只有一位真神，神单独的做的。第二，神创造天地是神要他有的，他是自主的，带着权柄做的哦，自主的做，创造不是上帝被迫做的。上帝不需要这个世界，他自己就非常满足。上帝不需要一定要让这个天地万物来到这形成，他自己就自有拥有满足。啊，所以这跟我们很多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这些对于创世的这种传说很不一样啊。那个巴比伦的传说就是说，上帝很，神，不是上帝，他说神很寂寞。对吧？他需要有一些地上有一些东西，他才高兴啊。那后来他为什么要降洪水呢？他又嫌人太吵了，所以他降下洪水了。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传说里面说女娲补天是吧？女娲补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偶然化或者让你觉得非常绝望的事情啊，就是女娲补天那个随意性啊，她造人有些时候造得很漂亮啊，有些后来。烦了，没力气了，他随便把这个泥点一撒，撒在地上，所以就出来很多一般的人。那有些人就觉得很绝望，是吧？这个造他这个气体，感觉就是喜怒无常，或者他本来你的来临就是一个悲剧，是吧？你生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是一个悲剧。不是的，不是的，上帝不需要这个世界，但是 somehow 在他的旨意中， 他要创造这个世界，他要开始这个故事。He is the beginner, he is the ending. 所以他是阿尔法，他是 Omega。他开始了这个故事，他知道最后这个故事要带来怎样的终结，所以他要让他的荣耀在他的创造里面被彰显出来。这是他自主的意义。上帝不需要我们存在，上帝也不需要我们真的都最后去，他的荣耀一点都不会加增，也一点不会减少。但是他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他要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三个，他是从无到有，他是从无到有，神创造天地，他是从无到有。所有的创世纪第一章的内容都是无到有，你不能跟他我跟他我们今天的例子相比。亚当夏娃有没有妒忌？从无到有，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从无到有，他的产生跟他之后所有他的后代的出生都是不一样的。神让地生出各样的植物，从无到有，里面什么？有果，果子里面包着种子。那个神让它出来的植物就不需要从种子出来，对不对？但是出来了以后，它们都果子包着种子，从无到有。你每一个事情都从这个视角来看第一章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把它跟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混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宣告，创造是上帝单独自主的，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物，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秩序注入其中。啊，特别讲到几个啊，最早的地的，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它的像一个胚，像一个泥胚一样，它的状态是什么？空虚混沌，就是没有秩序。哦，薛定谔就是那个伟大的量子力学家啊，量子科学家，他其实写了一本很薄的册子，他叫《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啊。他说到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叫生命嘛，但是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生命是秩序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秩序。里面的那个组合，所有你身上的元素都可以在你地上的尘土里面找到，但是地上的尘土不是生命，为什么？它每一样东西都不在它的位置上。而每一样东西又那么恰好了在它的位置上的话，你就发现你的细胞膜里面的一个分子，它竟然是一个马达。每一个分子，每一个这个羟基氨基酸，它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精巧的结构，它们能够搭在一起，这个叫什么？秩序。神将秩序注入其中，所以对空虚混沌的回应是吧？神又使它们成为美好，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不停的在说。神看为好，神设立那个好，所以创造，而且发生在时空当中啊，神已经创造了天地，就是时空已经存在了。然后在这个泥胚这个舞台上，神把秩序、美好注入其中，而且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了。我们来看这个六日的创造啊，我们今天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教室里面的这个板，所以它那个某一天这个第六天掉下来的时候，我把它粘上去了。我现在在今天之前，这六天的创造，我们可以用一个有很多的观察的方式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从神的命令第一列啊，神的全能第二列，结果三个方向来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回应？如何让这个最初的泥胚变成最后那个完全不一样，就是开始的那个美好的样子？所以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一天是 light， 所以神彰显的全能是什么？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在最初的泥胚是什么？黑暗。神对黑暗彰显的全能是什么？要有光。在这个光里面，他把什么东西？他分开了昼和夜， 分开了昼和夜。结果呢，事就这样成了，光和暗被分开了。我们知道分开是一种秩序，对不对？分开体现了一种秩序啊，混在一起是没有秩序。而且神称光为昼，暗为夜。黑暗可不可怕？弟兄姐妹，可怕是不是？但是呢，神把它改了一个名字，夜可不可怕？夜就没那么可怕了。我们今天夜晚是可以什么？
睡觉。
睡觉的时候，诗篇139篇甚至说，黑暗与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什么？主权，就代表神对光、对昼和暗都在他的主权掌控之下，没有什么是让你看到害怕的，再也不害怕。暗为夜，有暗有光，有昼有暗啊。还有一个，神创造光的时候还没有光体哦，弟兄姐妹，那个光是什么？回到我们去到福音书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啊，约翰福音说，这生命是人的光。哎，你觉得有意思了？后面耶稣对所有人说什么？我是世上的光。神的话要有光。你想下去不得了啊，这个里面啊，最早的是神的光进入这个世界，将光分和暗分开，统治着两个领域，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你看到这个一开始就是一个命令带来的全能统管啊，统治和结果。再看第二个，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啊。这个空气在很多的圣经里面它翻译其实是那个穹苍，那个 expanse 啊，那个穹苍，将水分为上下。因为原来是什么？渊面大水到处都是，到处都是什么？没有秩序。其实生活在地中海的以色列人是很害怕海的，他们认为海的深处就是阴间啊，因为所有东西对海吞去了以后从来没有吐出来过，他们很恐惧海，他们不知道里面那个深处是什么啊，因为他们对大水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上帝说什么啊？对，把水分开，把水，让水有秩序，让水服从他的命令啊。中间有一个空间产生了，就是这个 expanse 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天空啊，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所以秩序再一次的讲到分开，而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后面会有用啊，这个空间后面会有用。第三天说什么？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再一次的，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了以后，下面也是完全是水啊，它没有地啊，没有地。那以色列人其实很熟悉这个场景，当尼罗河满满泛滥的时候也是这种场景，无处容身啊。每一年尼罗河都会泛滥，他们在埃及生活了400年。而当尼罗河什么时候开始带来生机啊？就是旱地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因为它下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营养，今年的好收成就来了。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神使地露出来，这些水陆地抬起来，然后水这个 天下的水被聚起来，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世界，它是一个水被约束的世界，大水不能够越过它的边界，所以才会有陆地这个空间出来。第三个，陆地的空间是将来有用的，将来有用的。所以在这个陆地的空间上面，他说他要长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你看到这里面，它不仅长出来从无到有，而且他们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秩序。 好，搭建了这三天以后，好像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最基本的秩序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这个秩序里面还美好的有空间和舞台出生了，发现了。然后接下来第一天，我们看到上帝分开了光、昼与暗、夜啊，就是光和暗。那第四天呢？上帝就在他所创造的这个空间里面，他就铺张，是吗？百列，天上有光体，可以定昼夜，做记号，定节期、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天上有光体啊，甚至他都没有去说这两个光体的名字。摩西很特意的没有说这是太阳，这是月亮啊，因为太阳和月亮这两个词当时都有人拜，所以摩西没有说啊，他只是告诉你这是两个神造的光体而已，他不是神，所以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是什么？光体摆列在这个世界上，是给神创造的这个舞台定节令，另一种秩序来了，时间的节令出现了。我们每一天知道时间在流逝，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围着太阳转。你最原始的钟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对这个自然钟表的模拟。这个自然的钟表每365次，是我们地球太阳升起降落365次以后，我们季节循环一次，对不对？我们就把它模拟成我们的钟表。我们所有的钟表其实就是从这个宇宙的钟表来的，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上帝最早在天上的光体就列出来，给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个时间的刻度，有一个钟表。本来就有时间，但是上帝给时间赋予了刻度，运行的刻度。他让他们，而且上帝说，是吗？在他所分开的昼和夜，各有一个管理者管理的，所以上帝是管理昼和夜的主。他说管理昼夜啊，分别明暗，在这个里面，其实是要他是要向你启示上帝的威严和上帝的美好。第五天啊，我们看到他把天上的水分开是吧？然后他出来了一个空间穹苍是不是？然后第五天呢？他就要对这两个空间里面注入东西啊，所以他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就是天下的水是不是？这个海洋啊，这个海洋各从其类啊，牲畜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就是这个水面以上的这个天空啊，穹苍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啊，所以神是大水和这个空气，就是这个 expanse 这个穹苍的主，这个空间的主，他在这个空间里面放进了什么？大于水中滋生的各样生命的动物。啊，这个"大于"这个词是个很神秘的词，一直到现在没人搞清楚它是什么。有人说它叫巨型的海蛇啊，或者各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告诉以色列人，大海不是可怕的，你们面对的这个地中海，你们面对的这个无底的深渊，充满了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是吧？神让它最深处都充满了神摆在里面的这些活物，哈，摆在里面的活物，而且什么，各从其类，美好。好，第六天了，第六天就是让它生出活物来，生出活物来，就是那个繁荣的景象啊！生出活物来，多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啊！神是地的主啊，就是这个露出地面旱地，我们叫旱地的主啊，这个露出来的我们这个 land 的主，他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所以一开始这个生命的发生就是各从其类。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总结啊，有一个总结，在这六天里面，我们还没讲到人啊， 我们还没讲到人，我们先停在这里思想一下这个总结。在这个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这个创世纪的序言，他要告诉我们天地的来历，他要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上帝从空虚混沌、深渊大水是吧，黑暗的一个泥胚里面啊，一个泥胚里面创造出了充满秩序。
深渊被分开和约束，光与暗分开，依节气运行的有规律的世界。
所有的这些都是外面住进来的，不可以这个与自然界自己产生的，必须是依赖于人了。他又使海洋、天空和陆地，就是的这些与动物各从其类，而且里面我没有提到啊，很多的次神都说他看为好，所以几个重要的东西：秩序、分开、各从其类、好。这是神摆在这个世界，在人出现之前，在人出现之前，神就已经准备好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创造中都彰显了他的荣耀。神说，就是神的话，父神旨意是吧？他决定要有这个世界，然后呢，说他的话语，借着他的话创造这个世界。
然后怎么样？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将他话语的能力彰显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他话语所说的。
这个话语说到的时候，事就这样成了。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因为它的属性本是这样，它的属性本是这样，而神创造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人啊。我们下面来讲人的来历。人的来历在创世纪一到二章里面，它分了两次啊。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序言里面，它有一个概述，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很奇怪，在第二章里面，它又重新回到第一章的第六日，把里面的一个小时间放大。再一次想把人的来历详细的讲了，而且他跟上帝的之间的那个约特别的提到了，和那个园子伊甸园提到了，所以那个六天在第一章是一个，1章26字可以比较小，如果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先念一下这一段啊，有没有那个 Kitty 可以帮我念？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把一切的舞台搭建好了，这些来到世上了。在这个基础上，神才说这句话，是吧？他要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motivation 啊，他们有两个，第一个是属性，第二个是目的啊。第一个是属性，第二个是目的。神造人的目的，从这里我们是看到是什么？是怎么会有这个 motivation 呢？管理。他已经把这些带来了，而他把这些带来的一开始，他就预备着要有一位管理者，要有一位管理者啊。他自己是不是一位蛮有权柄的管理者？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神的全能，是不是？现在他要按他的形象造一个有他形象的代表他的管理者，所以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有 authority 的，可以对这些像神一样能够把光和暗把这些管理的很好的一个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他造了人，细思极恐哦，这些为什么会产生，都跟人有关系。所以人在这万物的产生里面，这个关联性哦，神要把这些交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说他开始神创造天地也跟人有关，不得了的事情啊。 你觉得你很渺小，是不是？你看到这个宇宙，你觉得人算什么？是人算什么？但是你看到创世纪说，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什么？你要造他，管理你所造的各样。神造人的目的在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又仔细的讲了一遍哦，那个可以，满真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哦。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个里面是神，人已经出现了，人被造了，人把人造出来了以后，对人说的话，是不是？对人说的话，有人把它作为神跟人立的第一个约，第一个约叫工作之约。这里面说到是什么？他对人说话，要让人知道是吗？你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所有这些是什么？是神在这六日放在这里面的万物。我要让你们管理，我要让你们管理。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啊，他要设立这个管理者是带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什么意思呢？这个形象有很多的说法啊，有很多的解释，非常的丰富啊。我们把它归纳成啊，或者说还不完全啊，但是至少有两种啊。第一种是神按他的形象代表，神把他的一些属性传递给了人。神把他的一些属性传递给了人，神的理性、神的灵性、神的情感、神的道德、神的意志和神的什么关系 relation。 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自己生活的一个人哦，这些都是人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的属性，对不对？但是神把这些属性传递给人，神让他按照这个样的一个他这样的一个形象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要赋予他最终管理者的职责的这样一个人，他带有了这些非物质的属性，而且是他是这个宇宙当中唯一携带这个属性的被造者，被造者，理性、灵性，他又同时有肉身，所以人不是只有他的肉身，绝不是只有他的肉身哦。所以理性、灵性、情感、道德、意志、关系是神 pass 给我们的，我们就有了，我们才有的。除了神传递给人的属性之外，还有一个神传递给人一个职分，是传递给人一个职分，一个尊贵的职分。他说什么？治理、管理哦，这个在英文里面叫 have dominion over 哦。Have dominion over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建立让他们伏在你脚下的这样一个王权，你要统管他们，你要统管他们啊！君王的职分是上帝传递给人的这个形象里面的一个尊贵的职分，这个职分和责任就代表神造人作为他的代表来治理这地。上帝如何有主权的统管，他也希望人能够代表他以这样的一种有尊严尊贵的方式去管理这个世界。你管人家也要让人家心服口服啊，对不对？管理者我什么东西建立他的 kingship， 建立他的王的尊贵之分呢？第一他有威严，第二他有道德，第三他有统管万有的这种，他配得上他站在这个君王的职分上面。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这个人最后能够配得上他最后放在这里代表他来面对这个宇宙万物管理他们的职分。这个是神造人的心，这个是神让人出现的那个目的啊，让人出现的那个目的。第一章的概述他就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虽然我们现在中间发生了那个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堕落的事件，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啊，先看下一节。 节课的一个图，我们在这个图里面来看这个。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虽然现在我们经历了堕落，但是上帝把我们带到世界上来的这个目的并没有 cancel。这是圣经的一个观念，大家，上帝不是一个补锅匠，他有了第一个计划，发现不 work， 人 break 了，然后他 plan B 啊，他不是这样的。第一个计划本身，上帝把人放在这个世界上，他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他本身是为他准备这个的，本身就是为了让人进入新天新地的。但是人不能够马上立刻进入，因为什么？他是一个神看为好的人，但是呢是一个未经试验的人，他是一个未经试验的人。所以怎么样从伊甸园这里你真的是能够进到那个真正的有 kingship 呢？你要在这个试验当中展现出 kingship， 展现出你的那个王权，展现出你对上帝的顺服，展现出你对上帝造你的目的的那个满足。然后在这个里面，新天新地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到伊甸园，新天新地是把伊甸园准备好要你进入的那个，我们把这个叫做安息啊，我们把这个叫做安息。这个真正的就是神在创造之初就铺陈在这里要我们进去的，所以创世纪的一到三章蕴含了整本圣经的目的，救恩和最终的种子。所以这样来看创世纪的话，上帝的救恩不是一个被迫做的，当人堕落了以后，很奇妙的，有一位成为人的，他也有血肉的身体啊，这个太逗了，耶稣基督是人，这个太逗了，我们是人，耶稣基督是人，人的尊贵性你想象得到吗？他是唯一有物质与灵性两者共存的，而神就是让人这样的人，他经历试验以后，他介乎物质与灵性中间，他可以承担起这个世界的重任，他可以成为一个带着冠冕的王，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全的可以施行王权的人，这是上帝最终要得到的人，所以才有救恩。我们讲救恩，讲最后的末世论呢，讲最后的新天新地启示录，我们不能不讲创造，我们不能不讲创世纪，因为上帝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他的计划。他一开始说为什么要把人带到这个世界，就跟他最后说为什么我要来救你是一件事情。你只有这样去理解，你才能明白我们今天救恩的宝贵性，我们就明白神创造天地那个故事，上帝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美好之处就在于原来这个新天新地是有基督作王的，有血有肉，又是神又是人，他真正完全了天地之间呢，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有王权的人。哇，你就发现救恩它绝对不是一个临时的补救措施，他是为什么以弗所书说在创世之先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谢谢文迪，
谢谢。